大家好，我叫 Google Chu， 很高兴认识你们。
大家好，我是陈俊。
Grand Turismo Producer Yamauchi。
I'm Matt Scott from Valve。
大家好，我是谢恩伟。
Grand Turismo Producer の山際です。
I'm Jason Zhang。
I'm Alexio
Gario。This is Hudson Russell from Naughty Dog。
I'm Marshall Robinson。
Gario 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索尼电脑娱乐的负责人天天五人。
Hi， I'm Yusuf from the Xbox team at Microsoft， and you're listening to Gario。
追根溯源，挖掘游戏文化，深入浅出，探索业界秘闻，聊游戏也能长知识。欢迎收听机核网加迪欧 Pro。
大家好，我是黑羊。那么今天我是世家学院的院长。那么少奇、一哲、宽利，唱校歌
Sega，
非常好。那么之前呢，我看了一部非常有趣的动画片，叫《世家硬件少女》。那么这个对之前的一些世家的知识自个儿进行了简单的一个勾起回忆啊。那么还是觉得有些非常细节的东西回忆不到。所以今天就请来了几位同学一起帮我这个老校长回忆一下。咱们各位同学请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暴走
大 S 戴斯。
大家好，我是查理。
然后我是这里面老学员啊，我是安藤杰尼斯，开始念定整师时间。SEGA 对你来说代表什么？你是管它叫做世家，还是管它叫做赖赫？从八比特到三十二比特，硬派的游戏是他们不变的特色。感谢那些硬件女孩，让我们知道更多世家的历史。这份怀念之情永远都不会停止，一直到死。
Oh yeah， 牛逼！
校长，你听刚才那个熟悉的开机声，哭了吗？
感动，现在感动，老泪马上就要纵横了。听到这个世家的开机的声音，
因为咱们在那个世家硬件女孩她的刚开始那个 OP 放的之前，她就出了一个这土星的开机的一声响，
没错。
这基本上算是那个年龄比较偏大，奔三十岁的老玩家听完之后，应该能有这种共鸣，
没错。
而且我觉得像是那个世家硬件女孩，她是去应该算是2014年秋天开始播放的，
十月番，
对，十月番，正好她这回赶上是算是这个2014年年底，她应该是世家比较彻底的一次那个怀旧季，
对，复古怀旧季，
先是十月的动画嘛，然后十月时还有一本那个世家的。一个街机特辑的书上市，最后年底
12月的那个复刻
的三 DM 世家三 D 合集，
对，
那咱们就先把这个重心先从动画展开吧。这个动画据说好像以前先是那个小说改编的吧？
没错，这小说叫《来到现代日本的世家女神的日常》。哎，这名字太绕口了啊！
谁轻小说是吧？
对，日本人写这小说都是咔一说十个字以上的啊、太奇怪了。然后他还有原著漫画，漫画呢是在月刊《电击魔王》连载。月刊的性质也就一个月一期啊，这样。
而且他每期漫画每期的那个漫画作者不一样
啊，这个挺有意思的。
基本上我看他这个就是作者名单里面要有一个我认识啊，其他那几个我都不知道是谁。
鸭切连界是吧？
对，高分少女的作者嘛，
是那个漫画画不下去改画这个了是吗？
不过我觉得他不管画什么样漫画的话，不变的是他对那种怀旧游戏的这种追求。
对，
然后他这个漫画我当时跟那暴走给我发过几话，我看了看挺逗的。他里面经常是那种打击他的那个
敌舍，
对对，昔日的那竞争对手。我记得有一个特别逗的是那个来自京都的一对
兄弟，
水管兄弟，
大胡子兄弟、
这就直接是把跟任堂的那个新仇旧恨全都给画到那个漫画里了。
对，其实漫画它好像版权方面更宽限一点，所以他那些恶搞得更狠，大家可以上那个电击魔王的官网，可以免费看前面四话。
他现在是不是也国内现在是没有做汉化了是吧？
对，没看见有读者做这个，希望有看有听节目的漫画读可以把这个捡起来。
说这个它的历史，我觉得它是不是从一游戏做出来的原创的角色呀？
对，它是世嘉当时在 PSV 上的那个一个网游吧，
叫什么什么《武士与龙》是吗？氪金，
氪金游戏。
这个我记着，它应该是2013年年初那时候出的。
对，
然后它那个游戏里面
不是，它好像更早一点，
更早
在日本是先出的，后来2013年应该是在。就是港服
哦，对，玩港服那边
中文
版
的，
我记着 PIV 之前他抽过那实体卡版。
对，
那你抽到在里边抽到那个世嘉女孩这几个牌了吗？
根本不可能，开什么玩笑呢？嗯，
那当时我就使一忍者，然后开那个派对跟人玩了几下，玩上之后你每天进迷宫还有次数限制，
对，
就是那种特别讨厌的，
跟体力值似的，
对，就是那种氪金的，他那种时间感性，
嗯、花钱是不是就不没有时间限制了？
我他妈绝对不会为这游戏花钱的。
那你为世嘉女孩？
但是当时这么想，这个游戏它和这个世嘉硬件女孩它有这种那承上启下的关系，
而且它现在好像还在更新这个阵容，最近新版本好像把世嘉的街机基板也娘化了，做进来了。
等于不光是那个以前主机了这部分了，是吧？
对，家用街机一勺会，
那还是挺有那个怀旧感的。
对，而且现在这个角色好像在那个世嘉现在比较火的那个手游叫《锁链战记》里边也有客串，
根本没玩过啊、嗯！
杨哥跟你不玩《锁链战记》什么这样的吧？
杨哥都不知道是什么。
那没有太多说的听过，
主要本身这种游戏，我觉得好像基本没人玩这种。
那这样，咱说说这里边的，就是动画里边这几个角色吧。
嗯，
首先设定。很有意思啊，设定大家看了眼熟不眼熟我不知道，它设定是初音的画师给做的设定
啊，那个 K，
对 K， 啊、嗯，
怪不得那个土星那么像初音，
为什么土星像初音？
你只要见双马尾都觉得像初音。
对对对，我觉得土星特别像那谁，那个黑岩射手
啊，双马尾黑发，
对。那咱这挨着个说说他们那个主角吧，其实特别有意思，这些设定做的。
那从谁？
那咱们就从那16比特到32比特也捋着说吧。那先从那个 Mega Drive 说。
好的，
这 Mega Drive 我觉得特别好，起码从设定上特别好，特别有意思，一个博士的样子，然后拿了一本16比特的书。
那个书好像挺有来头的吧？
那书它不是那个日本那个专门研究那个昭和文化的太田出版社给出版的一本16比特的一个全面回顾的一个图鉴
，MD 大全。
对，可以说是大全。
对，而且他这个角色是一个混血儿，对吧？金发，
嗯，哪跟哪混我就不知道了。
他可能就是代表当时世嘉 MD， 是美国世嘉和日本世嘉同时给他做那个主力软件的那个供给，有一点东西文化结合的这个感觉。
还有，我觉得最好的就是他那个脑袋上的手柄。
对。是世嘉初代三件饼、嗯，
他为什么不出那个二型机还有 XYZ 的呀？
好像二型机是另外一个角色，
另外一个
对，在设定里边是这个 Mega Drive 他妹妹。
就是你注意他们眼睛是什么色的了吗？
哦，那个是红色的吧？
对，跟那个世嘉一代那个开关电源键是
啊，对对对对，电源灯也是红色的，对，它这个细节都特别考究，
戳眼睛开机是吗？
对，
我太血腥了。
其实它动画里面为每个主机的那种特性量身定做那些小剧情，其实非常有意思。我记着那个太空频道五那集，因为本身太空频道五它是那种节奏比较快的音乐游戏，你看那个土星还有那个 DC 他们两个。在那个跟那乌拉拉一起跳这舞的时候，基本上那个都特别流畅。一到那个 MD 的时候，
丢帧了，
基本上就狂丢帧那种，狂卡
跟不上。
是因为插 MD 机能差吗？
对，他就是怎么，毕竟这算古董机了嘛，
对，80年代的嘛，
对，
可能配上32叉能跟上吧。
然后这个 MD 完了，咱就开始说他们家族的第一个32比特的妹妹了。其实土星他这名字起得非常好，因为在你看在那个日本里面，一周里面星期六他应该是叫土曜日，
对。
他土星这名字里面有一个土字，其实他那个字里行间他想传达的意思就是他是星期六的守护神，
占领玩家的周末。
这也是中国玩家最感情最深厚的一台主机吧，我觉得
他好像那个土星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他是世嘉的第六代主机，对吧？
对，第六代。
那个土星是不是就是太阳系的那个行星是也是第六颗？
这个天文的这可能悬了，不过
杨哥
金木水火土，等我算一算。
这块我记得我看过一个秘闻啊，他当时土星在立项的时候，还有一个同期的主机叫是木星吧， 就是他那主机当时是主打那个卡带模式，然后土星的是用 CD-ROM 嘛，等于两个项目并行，最后是 CD-ROM 这个往后做了，那主机就搁置了。
那个是星期日的守护者是吗？
对对对。
不过他毕竟他把土星上面不是有那个加速卡扩充槽吗？
对，
可能是他把之前那木星的跟土星为
融合了，
结合了，
做一个结合。
嗯、对。
土星这个角色在里面感觉他的性格跟他的姐姐不一样，就特别有那种年轻人那种傲娇的那种态度，
中二。
嗯，而且他
喜欢大叔啊。
对对对，他老喜欢那，
他就喜欢那拿斧子的爷爷，
150岁的。
就是说他是为什么喜欢这成熟的，因为成熟人都有故事，而且有经验，是不是杨哥？就不用教。
对，
他就有点那种什么烟花绽放之后那种转瞬即逝的失落。
看来你很懂少女的心。
我别玩伤少女的心吧。嗯，咱们接着说这土星。你看土星，他身上也有好多跟他
标识物是吧？
对，跟他游戏相匹配的这些标识。
而且土星这个藏的比较隐晦，他没有身上没有特别明显的主机的那些按键啦，那些配饰。
你说除了他胸前的那个手柄算是那个比较醒目的，
对，
他其实还藏着一个特别值得大家去挖掘的一个小要素，
那就是那个他的眼睛的颜色。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它的眼睛是双色的。
嗯，
然后它这个双色其实是代表土星历代主机唯一一个双色按键的这个世嘉胜利土星的复位和电源键。因为土星其他主机都是同色的，黑土星就是黑点，白土星
是白，也是同色的。
对，只你回去可以看一眼，只有那个胜利的这个单
一款是吧？
对，单灯二型，它的那个按钮颜色是不一样的，
限定版是吗？
不是限定版，其实这版有点相当于廉价版那种感觉，是。
对对，很后期出的吧？对，而且它那个这个角色那个双马尾和它那个双法杖，就是也是象征那个土星的那个双 CPU。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嗯。
然后最后再说，还是另外一也比32位强点，其实还是32位，就是 DC。
嗯，多利姆卡斯特。
DC 在这个里面，他应该算是戏份比较多，比较他就是能够表出好多特别逗的梗那种，也要换句话说就是特别惹事儿。
对，好像是不是对比较冒失的这么一个角色？
对，嗯，就跟他当时 DC 的那个处境也挺像的，
对，
挺冒失的。
他在里面惹完事儿吧，然后他还老博取大家同情那样。
对。
而且还老爱查土星嘛。
我记得那个咱就说他老爱让人就是博取同情这个性格，我记得应该是98年那个年底 DC 上市之前，不是那个世嘉他公布了一个广告，那广告就是一个特别一片狼藉的那个古战场
啊，
好多武士都那个东倒西歪中箭什么的就倒在地上，然后那个武士他们家族那旗子上面写着那个世家，也都是在风中那种都特别残特别破的样子。之后他第二天他又放了一个同样主题的那个海报，但是那海报是变成一个武士就是勉强站起来，容易给人感觉就是我们世家又要回到这个主机的战场了。
32位败得很惨嘛，输个 PS， 然后屡败屡战。他这个土星DC 在动画里边而且老爱哭穷，对吧？可能也代表当时世嘉的那个
负债情况，
对，财政是确实比较紧张。
嗯，
我记得那个第一集里面，他 DC 他们要查阅资料的时候，他还有一个土星，不是那 DC 里面特别怀念的那拨号上网的那个蜂鸣声，
对，那个音效音嘟嘟嘟。
哎，他是不是第一个就是内置网卡的，就是内置猫的主机啊？
他当时内置是美版。日版好像也是单配
啊，也是分着的，但
是
美版是继承。
这问杨哥他，因为他当时那时候好像知道这事儿。
对，
我那会儿从游戏店里买那个机器，就是美版机器，是带一个猫的。
嗯，
然后他那会儿，现在那会儿好多店都不知道什么叫美版、日版，就是没那么多说法，就是叫一个阉割版，一个叫完全版
啊。
然后带猫那个，我也试，我那会儿家里咱们那会儿都是那个。
263，
咱们都是那会儿拿那小卡片刮那个小密码，
对对对对，
263，
哎对，全是拿那163、263什么那种的，反正播过，也没怎么搞太明白，反正基本上就是还是主要玩的还是单机这一块的。
啊，你连上了吗？后来
我没连上过。
其实他这个啊 DC 这个网络化并不是世嘉第一次啊，他等于他在历史上应该算是第三个带网络功能那个家用主机了。
嗯，
对，初代是 MD。
电话图书馆，
对啊，对，图书馆可以网上下载一些游戏，然后第二次是土星版的 土星也带一个土星的猫，然后可以有一些像电子战机可以在网上跟玩家对战。
对，还有那个 VR 战士二。
对，然后 DC 等于是 但是 DC 这个确实是网络功能最成熟的一次。
嗯，因为你还可以直接通过它这个游戏软件，它里面有一个设定，
嗯，
能够访问这个游戏它的现实生活中在那 IE 里面的官网。
对，
能够看一些比较新的资讯。我当时好像跟那个 DC Magazine 上看着的时候，它有时候你还能够获得一些那个新的角色人物啊，我记着好像是 CVS2 可以
啊，
可以这么激活人物，
对，
下到那个记忆卡里面。
对啊，还有索尼大冒险还可以在那记忆卡里养查欧，
是吗？
对，
就是那个养成查欧的那个小，
对对对对，
那小模式。
对，
最早的 DLC 了呗，这就是。
对，
但是这个不花钱呀，
免费的。嗯，
对，关于这个 DC 这个角色还有一个，他其实在别的作品，咱们小说里边他是另外一个身份啊。他在小说里边是名叫这个赖赫守梦石的一个女神的形象。
嚯，这名字！
对，其实咱们一直印象里都管 SEGA 叫做那个世嘉或 SEGA。
对
对。
然后关于赖赫这个名字这渊源呢，咱们让那暴走给大家讲讲
啊。他好像是当初DC 在美国上市的时候，广告做得很猛烈嘛，
嗯，
然后算是当时一个，
社会
现象，对，
嗯，
很大的一个新闻，然后所以惊动了当时我们的这个官媒嘛，
哦，
对，好像还是比较着重了报道了一次，但是他当时可能对这个 SEGA 这个名字他不知道怎么发音，结果用这个 SEGA 这个两个假名的对应的汉字赖赫来称呼这个世嘉，但是当时还有好多玩家就是觉得你这个不懂嘛，你胡叫，但是对，但是并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们是那个世嘉在之后的那个 Seigaga 里边的那个主角
叫赖赫太郎，
对，其实也用的赖赫这两个，所以说赖赫其实这个相当于世嘉一个对他这个汉字的一个官称吧。
而且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就是现在咱们去那个世嘉官网，好像他也叫自己是赖赫什么什么社，
对吧？其实我们这个党媒确实并不是假喜欢，
他们真喜欢这，你确实觉得你们家一开电视这第一个频道人吧，他们做什么学问确实还是挺求甚解的。
对，
但是老是那些其他那些我就不是太喜，因为他这也算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关于
游戏机的报道。
对，关于游戏的给游戏的篇幅。
哎，我记得 DC 退市的时候好像还报了。
也爆了，
对对对，
咱们就是说完这三个女主角以后，还有在那每集里面起着关键推动性作用的，那就是
杨哥这个角色，
对，类似于杨哥，他就是那小兔子博士嘛。哦
啊，
那个暴走说这小兔子
啊，小兔子他是当时可能世嘉为了要亲和玩家吧，他创建了这么一个虚拟形象，他在他那个游戏从 SG1000开始，他那个游戏说明书里边最后一页会加上那个兔子形象，然后给你说一些游戏里边的那个小知识，
因为他这么着，他有一个虚拟的卡通形象给你介绍的话，会比那个比较直白那种大签字给你讲他的一些那功能要那个有亲和力。
对，而且买了那个 3DS 那个世嘉复刻的玩家可以看看
loading 的时候
，loading 的时候，对，上屏的时候他这个兔子就登场。
而且你看他那兔子，他还用的跟还原说明书里边那种单色的那种线条，
对，红色
红线条的，
这也算是世嘉的一小吉祥物了吧？
对，世嘉的肯德基。
太早
爷爷
山德士奇迹
对这个兔子的，而且兔子这个声优特别有来头，
他就是索尼克之父，
对，钟玉斯，他这个相当于是留给玩家一个彩蛋啊，他因为前十二话他片尾那个卡斯的时候，
嗯，
兔子的声优全都是问号
啊，
对，他等于是在最后一集的那个在玩家哭得稀里哗啦的时候，他这个卡斯的时候爆出的那个兔子其实是钟玉斯，但是这个好多玩家可能是没注意，光顾哭了可能
啊，我对，没错，我就是看到最后一集光顾着哭了，嗯，
最后一集确实挺感人，在咱们不能节目里剧透了，
对，
可能有人还没看到这么多，
对，
喜欢的就去看看，其实这动画时间不长，
对，
不是不
十
多分钟，
分
它不会让你觉得那么累，然后里边还有无数的梗。特别有意思，
但是他这个，我而且还想说一建议，就是大家看的时候千万把弹幕给关了，
对，
因为有时候你的注意力一集中在弹幕的时候，你就会错过它里面特别快节奏特别快给你推送过来的那个
小
彩蛋，
小知识，嗯，
对，小知识你就会错过，
对，
因为每一个镜头里边都有特别大的
几乎吧，每一个都有，
嗯，
那咱现在就说说这些有意思的，怎么样？
可以，那咱们这个先说他们那个三个女孩他们学习知识的那个工作室吧，
可以，
应该说他们的教室。
好，
我就是当时看第一集时，第一个映入我眼帘的就是他们那个教室的那个正墙上的那个书法字，
对，创造就是生命，
这个应该算是世嘉的企业文化的宣言。
对，
而且我觉得在上在九十年代他们一直也这么做，包括八十年代末啊，一直也是这么做，然后创造也是无数个经典的优秀的那个叫发明吧，我觉得。
对，他这是等于是当时的社长中山隼雄立的社训。
嗯，
其实中山隼雄这个人，他在进世嘉之前，他是做一些把那个海外的游戏引入到日本然后发行的。当时他就是非常有眼光，所以也是因为他对这个游戏的品味很独到，被世嘉当时那个社长罗森给看中了。
因为本身外国人他们就一直是那个推崇创新，就算你人是一坏人的话，如果你有这种创新能力的话，他们还是愿意就是重用你。
对，而且世嘉一直在这个新技术方面，挖掘新技术方面一直是不遗余力。
说到这儿，世嘉是不是那个以前特别有名是那个体感街机啊？
对，基本上它就是那种，它的别的玩的时候都是就是普通跟茶几似的那种，
对对对，
或者就是一个立式的那种，
没错，要不就打枪的那种的。
它这种都是给它的那种具象化，比如你玩摩托的，它就是一个摩托的一个
样子，
一个对一个那个座椅框体。你玩赛车呢，它后面还有特别舒适那种跟那个沙发式那种。赛车椅似的，
嗯，
那个摩托，你看他那个他们的游戏室里边就摆了一辆那个汉国王的这个矿体。
你老说日语汉国王，人名叫憨啊，
我这英语不行啊。
Level Five， 嗯，
杨哥当时玩过这个摩托的这矿体吧？
玩过好多的这种摩托赛车游戏呢，包括那会儿一个是矿机，就是那种不光是摩托的，还有赛车的，就是各种街机类的这种驾驶类的全都玩。
杨哥，你们那个警队训练开摩托是不是一人一汉国王进去掰去？
我操，骑过自行车，骑摩托
，VR 战士。
不过那个摩托确实，你坐上去时，它那个你拐弯的时候，左拐或右拐时，它的那个矿体也会跟着相应的做出倾斜。
是这样，因为那个我玩过摩托，但就是那种趴赛那种，大家肯定知道，因为那种摩托趴赛嘛，它不是靠你的那个两只胳膊左右拐去拐弯的，它是靠重心、身体侧
身体压、
就是、侧翻去。就不是侧翻啊，就是侧重
去压那个车，
倾斜，
对，去压那个车去。然后那个这个像那种矿体这种车，那么游戏我觉得做的就很拟真，这种。
它也是根据这个人体这个功能学是吧？
对，它是左。
而且我记得它是有一定重量的，不是说随便掰，就跟现在身上一掰就掉了。
对，
它
必须你那个矿体特别重嘛，你必须得用力气去压，
就跟开真摩托似的，
玩完一身汗都是。
不过它这我记着，它那街机那个。旁边它也有那个安全说明，说体重多少的人也不能上来，
就直接塌了是吗？
对，毕竟你看它那支撑那个摩托，它有两根那支架，有时候你感到它那个弯曲的时候，如果你的那个体重特别重的话，你的重心不稳的话，它可能中间那个衔接那个轴承支撑的那点就会断，就会崩了。
对，所以当时这个对游戏厅的冲击还是挺大的，但根本没有见过这类型的嘛。然后很多那种开着摩托车去游戏厅玩的玩家，下车以后直接就头盔都不摘。直接就翻到、那个、
就为了代入感，
对对对。然后大家看那个韩冠旁边还摆了一台那个 R360 的那个矿体，
就有点像那个，因为它有点像那登月仪器是那样似的，球体的是那种。
就那游乐场好像也有这种类似的，
或者那个科技馆也有。
对，其实它等于它这个世嘉的这系列机子，其实就是现在那些游乐场的那个等于是始祖嘛。它那个 R360 它是可以在空中360度的转。
这你要是那个心脏病不好的人，或者血压高的，
直接吐了，
直接挂了。
但那机器边上有一个急停按钮，我记得，就是一旦出现什么不适就可以
速停，
对，速停，
然后人就出去了，
对，
就奔过去。
不是那救生舱模式是
弹射，
对他那个速停这还有一个趣闻啊，就是他当时这个机子，因为一般游戏厅它是放不下的嘛。所以他一般会摆到那个高商场那高层顶层，
一般顶层都有什么旋转木马
对
那个。
然后这台机子当时。就是像查理说的那个紧急制动的那个嘛，它有一个每天下午1到4点机子马上自动就停，然后当时就是大家检查说到底是什么毛病，是不是机子过热还是怎么着，后来就是根本就发现不了，然后就只要每天1到4点机子肯定卡，
这也够吓人的。
对，但是后来
都市传说呀、啊、
对，但是后来大家发现是为什么，因为四层的时候太阳正好西落，它顺着那个窗户把那个阳光打进来，正好扫到那个主机的那个传感器上，所以主机会判断它是可能过热就停那儿了。
哦，原来这样。
对，
哎，这个秘闻我觉得比之前说的所有知识都来的要逗。
对，而且它这个 R360 当时它里边这个游戏好像叫 C-Log 吧，它当时负责这开发的是有现在如龙制作人那个明月忍阳大哥。
哦，
应该算是他刚入社那时候、
对，很前期的作品。对，
那够创新的，那是够创新的。
而且它这两台机子，大家把它摆在那儿，并不是就胡摆的。大家可以看那个 HanGuang， 它是等于是世嘉的第一台体感街机，然后R 三六零是它的相当于是最后一台，也就是它技术方面
最成熟
的结晶。对对对，所以它一个一新一旧，十组和最后的一座摆在一块儿。
但是有一点我不是特别高兴啊，因为这个咱们今年要出那如龙零里面，它像有什么 HanGuang 这些主机，你可以在街厅里边。但是呢，你说这个明月你做的这 R 三六零，它这里面没收录，我觉得特别遗憾。
对，
我觉得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R 三六零跟它的年代不太一样。
一样，因为就是八十年代啊，
是不是？因为是体感操作，它得用 V。
哦，好吧，我懂了，
可以体现出那个眩晕感。
六轴应该也可以，我觉得六轴也可以。然后屋子里你应该还有另外一个书法字叫真剑胜负。
对，
这也是世嘉的那个最早的就是土星时候代言人了吧，就是
Segata 三四郎，
世嘉三四郎嘛。然后就也是一个特别搞笑的，好多拍过好多世嘉广告，
好像还给他出游戏对吧。
对，出
小游戏合集，
游戏就叫真剑游戏，
它里
真够贱的。
它里面特别特别像那空手道那种，有比如让你碎多少块瓦什么的。
哎，它特别像那个狼印里边的那个黑人空手道家，
就是本吉良的那巴西主义，
也是大飞机头。他这个其实世嘉的广告人除了那个三藤郎，还有一个叫汤川专务，是 DC 时期的。
对，汤川专务给人感觉就是他的性格特别温顺，就是那种就像你下班之后在通勤电车里碰到那种中年大叔似的。
对，可能也是符合当时 DC 特别亲民的那个形象吧。
一般会社员是吧？
对，他是个专务，应该是一小头吧？
不是，我说他样子像一般会社员吗？
就是对，
下面万年代理科长那样。
对。
然后其他还有，我记得里面还有那个扑悠扑悠里面的那跟史莱姆似的那个生物，
对，
它的里面是就是一百纯摆设吧，
应该是纯摆设吉祥物，还有那个茶欧，还有那 Nice
DC 那代索尼克里面培养的那个小宠物，
对对对，很可爱的摆在屋里。
然后这里面也有一个迷之摆设，这咱们大家也都是众说纷纭，就是那个是一个红色的一个圆球，然后中间和星星。我记得当时咱们有的说是索尼克奖励官里面那个类似于弹珠台的那个积分板，就是撞的那个
那
积分板，
弹珠台是那个呢。
然后也有的说是那索尼克里面那个 checkpoint 的那个存档点，
哎，那不是美国队长的盾吗？
杨哥，你说那是盾吗？
是盾，
而且还是金星的盾，
金色之盾。
然后它这个屋子里面我记着还有好多特别细节的，就像在那顶棚上挂着好多跟那种充气玩具似的装饰物，
还有那个 OPAOPA
OPAOPA 等于它就是那个幻想地带里面的那个主人公那种拟人化的小飞机。
对，
OPAOPA 这名还挺可爱的。然后说完这屋子摆设，咱们就开始说这个里面登场的这些游戏角色，或者说这个游戏系列吧。那咱们就先按那个老游戏开始说起吧。
对，从年代开始。
要从年代开始说的话，那咱就说那个兽王记。兽王记在这里面我记着我是跟那个 OP 的动画里面出，因为兽王记里面它有一个特别经典的那个动画，你吃完三个那个豆以后，他给你放一特写，就是主人公从人
变成动物
那样，然后他变成那个三个小女孩那种
啊，所以他是变成小狗嘴哈，还挺可爱的，
还有小熊什么的。杨哥，你因为你应该算玩守望记比较早的，
是很早，就是大概在那个小学的时候，但是我印象里的都是早老啊，但是我印象里我最早开始玩是从那 FC 那守望记开始玩。
FC 是后来的吧？
对，其实我也是 FC
时代开始玩的那个，现在依稀记不太清了，但是觉得当初跟那小伙伴一块玩的。就是非常高兴，也不是为什么那天做了一个梦，突然就是因为做这个节目一块回忆这个事儿。我记得是不是有这么一个情节，就是这个兽王就是变身之后爬那楼，好像被雷给劈死了，有这么一情节。
不是杨哥你，你说那个是那个泰克拉的那个超人狼战记，然后在国内被翻译叫兽王记二。
兽王记二
那里面第二关有一个是他爬楼上被雷劈，
被雷劈死了。我觉得现在就是记忆全是片段的，你知道吗？
不过没事，杨哥也算说带入了另外一冷游戏。其实红白机版那个兽王记，它是那个阿斯米克在那个红白机上移植的，它比实际的街机版跟 MD 版它要多出三关，因为它多出三关呢，它又多出了几种动物的形象，比如像是原创的鲨鱼，
对，
鲨鱼形象，还有凤凰形象，但是它也有那个特别不好的缩水的，你就不说了。比如咱们玩那 MD 版和街机版，它是三个键，它有一个是跳跃键。
对。
然而在那个红白机版的话，你只能摁那个方键的上来实现这个。
对。
查理，你当时说你玩守望记，
我觉得守望记这游戏太怪了，
怎么
说就是一个 没头脑的游戏，就特别愣，就像北斗神拳类似，就什么猛打那种。
对，
然后而且吃那个变身的嘛，老觉得什么脚上带气特别可怕，就这么臭脚气都是
真金。那个我觉得双击游戏那个流程其实挺短的，你基本上打一关的话一两分钟就过去了。
但是我觉得还是难度挺高的，我个人觉得啊，因为之前在 FC 玩的时候就根本过不去关，只能调过呀。
现在那个eShop 上是不是还有 3D 版的守望记？
对对对对，就是这次复刻里边还有一个守望记复刻了，
没收录在那个，
对，没收录在这个实体盘里边。
我记得那个守望记的那个通关那个异地好像挺有意思的。
对，他的那个异地等于是最后你把那公主救出来以后，然后大家实际上是在拍一特摄剧，主人公把那个兽头摘了以后的，跟那反派那秃子他们一起喝酒庆祝。你看里面飞的那些小鬼全都是那个跟那个拍那功夫片里面吊威亚那样
吹的，
对，就全是那样。
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那 PSR 那个中文版的守望记是不是正统的最后一个守望记啊？
对，那是正统的，
应该是续作，是对。
你说过这个，因为这个它是难得才发的那个港行中文，
对，它有一个中文。当时大家玩 PSR 嘛，中文游戏就是开始蒙头的时候，又是一个老的系列，那肯定玩。但是我突然发现最后一关根本打不过去，我都惊了，
是特难是吧？
特别难，因为它我记得是。有它是三段变身，打到第三段变身的时候，就基本上碰一下就再见了。
那里边也是发波什么的吗？变身以后，
不同的变身有不同的那什么？
啊、对，是
啊、
嗯。
然后它是那个
狼式发波，
月间视角，不叫月间视角，就是第三人称的、那个，
就类似于什么鬼泣那种，
对对对，
比较流行的。
但是还跟以前是，就是感觉那个手感特别僵硬，
那还是硬派、
嗯，硬派特别硬派。
其实好像一直传言这个是上海世家的国人的分部来做的。
哦，是吗？
嗯。
然后你说《守望记》，其实他后来那几个续作都是在国内的评价口碑不好，像是2002年他在那个美版跟欧版 GBA 上发行的那个《守望记》，他的。它画质吧，有点就像你玩那种，MD 时期那《真人快打一》似的，就是特别、
啊、
特别模糊的那种真人扫描感觉似的。而它关卡是八关，
比较少、啊。
对，它也没加什么新要素，就是场景给你做好看了一些。
可能还是初代的那个印象太深了吧？我记得当时初代第一次公布的时候是那个世嘉当时公布 MD， 它的口号是在家可以玩街机嘛，他把那个街机版的守望记和他的 MD 版守望记摆在一块儿，但当时看几乎没什么区别。
嗯，实际上你要因为我是这次玩，我买了一个那个eShop版的那个守望记 3D， 我一玩我发现它还是有区别，比如说那个给你。就是那给你提供那个 power up 珠子的那个、
啊、
那个白色的双头犬，
嗯，
你可以你玩街机版的话，它是那种特别跟大神似的那种白，
啊、
嗯，
你要玩 MD 版的，它就有点发那个灰，那种比较脏的那种灰，
闪电，
对，闪电就跟集合在门口的狗那样似的，
嗯、
然后其他还有好多不一样的，像是那个第二关，它不有那个特别大跟史莱姆似的那东西吗？
啊、对，
它的那个街机版它是发那种青蛙绿。那个
配色不一样
，MD 那版变成紫色了。
那还是机能有限呗，发色数的问题、嗯。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街机版跟家用版不一样。嗯，街机版你变成龙以后吧，你要是使用放电的那技能，它的动作是踢腿，
嗯、
踢腿放电。
嗯。
然后呢，你 MD 版呢，你要放电时它就没有踢腿的动作。嗯，我有这么一猜想，因为它踢腿那动作。就特别像那长出一个
钉钉
懂了
对长出一大钉钉似的，那 MD 版就把这做没了，
可能还是 MD 的那个 Sprite 的那块比较小，分辨率可能不够，
对，因为它如果要是出于那个色情跟那成人限制的话，那它肯定会把熊就是那个双击第三关就是变熊那关、
啊、
它不有一敌人是蚂蚁然后挺着那钻头追你，
对对对，
它如果真是想屏蔽成人这种敏感的话，它应该把那蚂蚁也给屏蔽，所以可能还是暴走说的这个说法比较值得
技能限制、啊
嗯、比较值得可信。守望记这个对，还是说守望记那个 3D 版还一直推荐大家下载，因为它里面有一 CRT 模式
啊、
哦、就是你开完以后吧，它就变成一种老的那种彩电电视一样、哦、那种凸起的
球面屏
球形的
那个扫描线的那个感觉。
嗯， 嗯，
要是说与那个守望记当时同时期的还有一个应该算是比较家喻户晓的一个轻版游戏，那就是战斧了。
嗯嗯嗯，战斧这个，
战斧，我觉得这我可以先稍微说一下，这个是引领我当时进入 MD 时代的 一款重量级的游戏。当初当初就觉得，为什么觉得这战斧为了战斧买 MD 啊，就是太像那个外头玩的那种机器感觉。
这才是当时咱们觉得把街机带回家。
对
对
对对对，当时觉得说如果能在家里头玩上这种画面的游戏，简直就是
太爽了，
对，不可想象这种事情。而且作为这个 MD 来讲啊，当初第一次看到它这种画面那种感觉，绝对这种惊讶和感叹比这个 PS3 到 PS4 这种落差之间这就这种飞跃要大得多，这种感觉
直接震傻了。
其实在我印象里头，真的在一定程度上，战斧可以就代表了一部分的世家的这种的感觉，你知道吗？而且就是那种特别，从街机这块来讲啊，就特别硬派的这种感觉。
说让你们玩战斧时，那个选人画面骷髅，你们看的时候是不是看那骷髅身上就那裂纹，还有他那骷髅那种骨质那种肌理效果，就是表达了基本上就跟你看那个生物教室里面那个标本差不多了。
对，他配上他当时选人时候那个特别阴森那个音乐嘛，然后就感觉这哥仨就没想活着回来。
对，
他选人的时候他也用了那个缩放技术，
对，
离你最近的人他给放大，你可以看见他那 sprite 那个缩块那边缘已经模糊了。
对，他在那个，而且三个人在那个死神手上转圈嘛，
那不就是头揉核桃呢吗？
那玩两个人吧，两个人同时选人，真的有点弹核桃的感觉。
不是，他这个取材绝对看了那西游记了，就那个如来手里的孙悟空，你知道吗？跑一跑，
哎，
就这个意思，
真有点那个孙悟空，就是翻跟头翻不出如来手掌心的感觉，
叫南天一柱嘛。
那撒帮将，
说你能够，他就是好像你能不能就战胜自己的宿命。然后另外关于这个选人界面，它还有一个，我再说一个秘闻，它的美版跟日版的选人界面也不一样。那个美版跟日版的选人界面，它那个除了骷髅以外，上面它都有一个英文的红色的字，就是那个选择角色。日版的它选择角色它有一个动画特效，就是往下滴血，但是美版欧版的就没有。
对，那日版还有一个比街机版多的，就是那个你不玩的时候，它不放那个 demo 吗？那个动画有一个男主挥刀把那个兽人头砍飞了，然后一直往屏幕外边飞，这个美版也给删了，
就是它有一个缩放的那种，
对，特别，反正很血腥的每一个镜头。
这肯定是当时八位机达不到的效果。
对，其实战斧它当时 MD 版就是大家说就是关少，然后那个敌人死了以后消失嘛，不如街机版那真的看，但是它那同屏人数好像比街机版多。
它那敌人死了之后，印象特深的是他们变成那石化，
对，留在原地。
而且咱玩杨哥，你玩战斧，你是不是觉得还有一特新颖的地方？就是他能够有那坐骑，
和骑龙，那骑龙那个特逗，你知道吗？我跟你说，大家以前都玩过 FC 那个叫什么冒险岛，冒险岛就是各种骑龙。你看那，你看
冒险岛三吧，
对，你看那
二三，
就大家可能印象特深，叫骑龙嘛。那个游戏也是骑龙，但是后来妖系也是骑龙。我说这就那个都骑什么龙啊？这龙特棒，这龙能喷火，
中世纪
能突火球，还能甩尾巴。
对，
我印象里就这三种龙吧。
哎呦，那甩尾巴那是一小跟小鸡一样的东西，
有点像鹦
鹉，
鹦鹉，
对，
反正就是那都叫龙，四鸟龙，知道吗？
四鸟龙，那不叫鸡鸡兽吗？你叫鸡鸡兽，
只能叫维京鸡儿。
咱就说那战斧，它跟当时那个双截龙一，它应该算是同一时代前后的产物。
对，
它从那双截龙一里面也学了好多招，像那个双截龙一，对，它不是有三个钮，拳、跳、脚，然后你那个拳跟跳以前或者脚跟跳以前，它是那个打后面敌人的技能。
对对对，
战斧也是。
对，而且它那个抽三拳，然后给敌人打五度的，然后和后边是抓还是打，也跟那个一样。
那里边我觉得还有那个，它里面最牛逼什么呀？它加入那个，它比卡普空还早，
前
加入那个就是助跑，
对，冲刺攻击。
我记得那冲刺攻击里面，老头特别狠，直接就是他，因为他矮人嘛，戴那种围巾，那种牛角帽，直接你觉得他那牛犄角扎到
给牙顶
出
去
了，就
扎敌人肚里，就是觉得确实挺疼的。
对，而战斧他那个地图也特有意思，你过关以后，机器版能看见它那个地图移动那画面嘛？有那个在鹰的后背上，
还有龟的龟村、龟岛村。
对对对，然后它这个战斧机器版当时那个异地啊，通关那个动画也特别有意思，它是那个等于连 BOSS 带所有角色从那个UG里跑出来了，
留给大家开放结局。
对，然后追着那个一家的人就跑，满大街跑。
这结局确实特别好，因为在那会儿根本就想不到。就是有这种的思维形式，你知道吗？
对，以前魂斗罗就是通通通通驾着飞机走了，
就老是我们要拯救地球，我们牛逼什么的。
对，
哎，那个战斧一好像移植版本挺多的吧？啊，还有一个那个后期给天鹅也。
咱让查理说那特别就是战斧一特别罕见那版本。
对，
就 Wonder Swan 的 Color 限定出过一个，就是出过一独
限定机是吗？还是
不是限定机？就是他出过那么一个游戏，但是他是就是采集专用的
啊啊啊，卡
着
专用。
但是这游戏国内比较少，人估计玩过人也不是特多。嗯、我也是通过模拟器才知道的。嗯。
然后最后都是查理买那盘卡吧，他一错版的，他那说明是不是有页印花了？
啊，那也能太怪了。
嗯、那更珍惜了，肯定。
战斧，其他你像那战斧，他在那个 Game Gear 还有那个 MK3 上，
对，
他也出过那个专门是原创的 ARPG， 有点像那个塞尔达一或者塞尔达二的那种，因为塞尔达一是俯视，二它就变成那横版的那样的。而恰巧他给战斧的这两个衍生版本也是走了这两种视角的。
对，而战斧的续作好像也挺多的，有街机版的那个二代毒蛇复仇，还有 MD 上的那个二和三。
我记得街机版还出过一对战的类似，
对，格斗战斧格斗，
但是那玩的跟赤魂似的，也分轻中重拳，然后轻中重拳，
好像也六个钮跟街霸似的，
然后打人也有特别大的硬直那种。
他搓招也特别怪，有点像那个天霸风神斩，我记得天霸风神斩你不得还往斜上搓吗？
对，
他那里面有人招也是这么搓出来的，
整就是一街霸感觉的一个噬魂是吗？
对，差不多，你可以试试。
嗯，不过他的那个动画演出效果还算是挺不错的，
画面好像挺棒的。
对，画面挺干净的。
我记着差不多九五年那时候，如果你要是想玩点不寻常的格斗游戏的话，他基本上一个是玩这个战斧对战版，另外一个就玩那个天外魔剑，不是天外
魔
剑
真
传，基本就还是玩这两个。而最有意思的这两版它都算是魔法和那个刀剑充斥的世界。说完战斧，咱们再说一个老游戏，就是那个太空哈利
啊。
太空哈利它的，我觉得太空哈利它出来的那种冲击应该也不亚于咱们说之前说的这几游戏。它是给你提出了一种三 D 的一种立体空间，当然这种立体空间咱们现在看它应该算是那种伪三 D 了。
对，
但是当时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冲击力特别大的就是速度感，因为当年赛车还是那种就是俯视视角。
嗯，
它这是纵深的了。
对，它是你可以感觉明显的纵深，而且它是感觉它是多层的，因为你不小心飞错了，你碰上了你就夸你就摔了。
它这技术也是世嘉的一个，就是它独立研制出来的一技术，叫什么 Super Scaler 吧，叫、
嗯，
然后就是能把这些就高速的把这些物体压缩，然后就是缩放嘛，
远近的那个效果，
对，把这个速度感提上来。
啊、对，它等于就是它，而且它就是在每个它的每一格，你看它地上它地表不都是有一格嘛？
对，
每格其实就代表一个，就是代表一个 segment， 它能够在它们、
嗯，
而且它也支持就是在那个一个 segment 上同时加好几个有碰撞的那些图像资源。
啊，
这在当时应该算是比较那个前卫的了，
而且它也是世嘉那个体感街机的系列嘛，应该是第二弹吧，也是人气最高的一弹。
它应该是在韩养之后出的。
对，
这游戏里面那个暴走你说它里面就是拿他们工作人员开玩笑的。
对，其实这都已经不算工作人员了，它这是它在最后一关的时候，如果玩家的分数能到一定高度，能见到一条隐藏的 BOSS， 一条大红龙，红龙的那个英文是海妖。其实是当时那个中山隼雄的那个名字的发音，
就是社长大人。
对、
嗯，
据说那个 3DS 版的世嘉 3D 复刻工程里面，也保留了这个彩蛋。
对对对，大家可以挑战一下，
但是太难了，玩的，嗯，因为他那个方向键就是那种逆时针，
你可以调，
对，
你可以
像模拟飞机摇杆的那种。
3DS 版有一个特别贴心的功能，它是它的分数统计是每一关给你存一个、
嗯，
你要觉得可能我从第五关开始打了一个分数不错，你可以返回去，
等于可以刷分数。
对对对，
而且那个太空哈利它的分数，它的位能够到照，它那个你随便打一敌兵的话，得分就一万分嘛。
对。
我见这能到照的，也就是那个 PZE 的那个电人了。
PC 电人。
对对，那特可怕，
哈德森
那个那分特别高。
还有后期那个机高印。
对对，还
卡
普空那射击那个，21mm那个，
都是高分为卖点的那个。
而且你像咱们基本玩街机，你最注重什么？还是高分排行榜比拼。我记着我在那个我玩这个太空哈利的时候，我在那个签名档里面排分那输我签名的时候，我发现我底下的那个名次署名是 YU 玉，那个因为毕竟这是铃木玉的作品嘛，所以他肯定是通过这个方式让大家记住这是我做的。
大哥先把坑给占上了是吧？
太空哈利，他当时也算是影响了好多 别的公司来效仿，比如说像那个红白机时代，史克威尔就出过一个叫那个立体空间大作战的游戏，它那个游戏就是还是太空哈利那种，类似于马赛克砖，
纵深的，
对，纵深的不断那个高速卷轴递送的这种方式。
还有那个 FC 那个红金特工队，
红金特工队，但是红金特工队它没它这个速度感强，因为它还是固定的。另外还有一个那个阿斯米克游戏红白机的，叫那个攻击动物学员，你控制一个
小女孩，
对、
那个、
水手服小女孩、
啊、
而且射击，那个是学太空哈利学最像的，
一模一样，那个也有官邸什么的、
对，之前说那个史克威尔做的那个游戏呢，大家如果要喜欢中古的可以去收一盘，因为它是同捆一个立体眼镜
啊，是 FC 的就可以看，
就是红蓝眼镜，
它同捆于这个我觉得其实
我觉得这是一噱头，
对，游戏性其实不好，唯一有胜算之还是这个眼镜，
对，而他太空哈利的这个玩法应该是也被后来的那个提架飞龙给继承了，
对，没错，
那绝对是真正的精神续作。
嗯，
当时那时候玩提架飞龙的时候就说就是最难受哪个呀，试点确实挺不舒服的，
嗯，
特别硬，那包括射击的时候，包括难度，包括那种速度感，
对。
不过它比哈利好的是，哈利你没有准心儿。
对，
它这个天飞龙起码它还给你一个瞄准的一个框。
而飞龙是体力制的吧？不像哈利一下碰一下就死了。
对，毕竟像龙跟人能一样吗？
哈利是有时候碰着那个地上的砖，它跑一下就是
对
也死不了。
对，哈利还有一点特别逗，它里面就是现在像现在流行的一个特别恶俗网络用语，实际上在哈利在80年代就已经说了，你每次游戏。那个死了以后你复活时它上面不打一字幕，就现在问题又来了、
嗯、
就是这点还挺逗的。嗯，
像2009年出的那个猎天使魔女里边是不是也向太空哈利致过敬？
猎天使魔女里面有哈利，还有那个赛车系 Auto Run
啊，
嗯，
音乐
啊，幻想地带，对，开车那关它音乐直接放的就是 Auto Run 里面特经典的那电台里面的 Magical Sound Shower。
嗯，
那咱说到这儿就说说 Auto Run 吧。
嗯，成 Auto Run、嗯、咱们之前玩那个赛车游戏的时候基本上都见不着驾驶员什么样
的，而且玩的都是你像要是你要追溯年代，就80几年那会儿的，还是就85年嘛，86年还是以那种
那个火箭小车是不是
俯视角，对， FC 那会儿火箭车什么的、
嗯、
你还别驾驶员、嗯、
这个打一岔啊、
嗯、
FC 那会儿好像有一个那个 F1 方程赛车，
南本宫也有
那个，是
也纵深的，
但是他
那
纵深丢帧
是主视角的，是主视角的
纵深，哪儿那不是主视角，
是
纵深追尾的那种。
鳄鱼先生，
对对对，
鳄鱼先生，
鳄鱼先生
也是追尾的。
鳄鱼先生，对，那个在啊第三人称的，第三人称追 P 视角的，我怎么脑子又糊涂了？
而奥特人不光能看见那个驾驶舱的人，还能看见副驾的，
那是一金发美女。
他这游戏挺浪漫的，像他，你像你跟你心爱的媳妇儿一块儿游车河，挺有那个夏日情人梦，特别浪漫的。
对，我最好看那个制作人员说，就是说这款游戏不是以竞速为主要目的，它还是以就是玩家就是开这车就享受这种
浪漫
驾驶的乐趣嘛。
浪漫，
对，
你看他提出的是那种特别休闲特别放松的湾岸生活，像它周围的景色有那个沙滩蓝天碧海椰子树、
嗯、对，还有岩石的峭壁啊什么的，
开着时间还有流逝，就是能从早上变成黄昏什么的。
它开的是法拉利吗？那个车
好像是法拉利
豪车，然后听着歌搂着妞，
好像说是被侵权了因为这个。
你看它场景特别多变，我记得后来它还变成那个世界各地，也有中国长城什么的、
嗯、
对，
但是我最喜欢的就是它撞出去的时候。
对，你还记得咱们看那个《时代定价女孩》里面，我记着给那个土星选那个男朋友的时候，他、
嗯、
说选要老的，结果出战斧爷，他不同意，他说要年轻。年轻的时候，不是说给他选的奥特润里面那男司机嘛、
嗯？
然后他说那男的
连脸都看不着，
永远都看他，对，都是他后脑勺。然后那小兔说你能，哎，不，底飞说你可以看见他的正脸，
直接撞了
翻车的时候，
翻车的时候，然后你能看他的脸。其实他脸他就是戴一墨镜，五官你也看不清楚。
像奥特润这游戏是不是最早就提供那个就是开车时候能选电台的这个游戏？
对，
应该是
奥特润，它是你刚开始那个游戏开始之前的时候，它会有一个主视角，是一只手跟那儿选择那车的调频。
嗯，
后来你玩那个后来的那个 Auto Runner MD 上 Auto Runner 的话、嗯、你不光那个可以选，它是在游戏中间你可以随时切换调频，你开头还能选各种车
啊、哦，还能选车，
而它里面还有隐藏车，这特别好。我记得
玩这个 3DS 版的后期，你要穿版多少次以后也能把那车的颜色改变了， 但是具体作用我还不太清楚。
可是大家还是应该还是喜欢那个
红
色红
车，
对，
嗯，
当年就觉得那就是
拉风，
拉风，帅，摔出去直接就帅，摔的也帅。
哎，咱们放首那个 Auto Run 的那首 Magical Sound Shower 吧，因为毕竟这个算是 Auto Run 里面大家群众基础最深的一首那个主题曲。我记得前一阵儿，那个特别流行的关于那个游戏音，就是专门给游戏做配乐的那纪录片里面，他世家那环节话专门放这首。
嗯。
听着现在这首特别调皮诙谐的音乐，大家肯定想不到这是世嘉做的游戏。
世嘉一向不是以硬派著称的，
对，
这游戏其实它基本不硬。这游戏叫那个幻想地带，它是世嘉的一个街机上的一个横向卷轴的一个射击游戏。它其实你进入它游戏，你先听着音乐，你感觉它就是放一个
小清新，
对，小清新，或者什么歌舞升平，什么那个七色光的世界。就是童话的世界，但是它这游戏里面它也有不少创新，所以说它的这个机体设定还有世界观，它是那个当时为了跟那个宇宙雄鹰对抗，因为宇宙雄鹰它是那种比较黑暗的，那种宇宙银河的空间，然后它这所以幻空间它在设计时候特地选用跟它反着来的，就是
特别轻松像，
对，就是童话世界，
那有点像那个。
冰封，对，
因为他等于把冰封两个射击游戏的那些要素他全给学过来了，可是呢咱还是也表扬世嘉，他也有不一样的，他
就
是里面
他的光
电那个，
对，他的关卡卷轴，他是横向是连，
他可以来回走是吧，
而且你发现就是他飞到最地下的时候他还能
对小脚还能走，
伸出两条腿来，特别怪，
而且他腿这概念呢后来又被克拉米给学了，在那个克拉米的那个 Q 版沙罗曼蛇里边，把这个给学了，
那也是恶搞吧，为了
但他这个难度好像并不太简单，
对，难度
尤其是你转弯的时候他会有几帧是惯性时间，
对，
而且他那个从商店买了道具之后他还不是你一直都有，打完了就没了，
对，是不是得一般都留个打 boss 的时候，
对，一般还舍
不
得，
不是，可是他那时间你不使吧他时间也会疯狂流失，特别麻烦，
一般就买一小翅膀加个速，
而且还是鼓励你多挣分，然后多购物，
多消费，
多消费，
而且你说在这游戏里面实际上取决于就是那个关键地位的还是货币，毕竟货币它也是跟这个游戏剧情挂钩的，游戏的故事它等于就是说他们那个欧帕主人公的他们所生活的星球那个被引发了那个通货膨胀，然后好多他们那外汇都被不明团体卷走了，那些团体让他们建造了就是这游戏里面的场景
梦幻地带，
然后主人公欧帕为了铲除这些恶势力，但是这样就特别俗了，
这主题特别深刻，
就飞出去了。而你要说深刻的话，它最深刻的一点就是最后一关 BOSS 是打主人公的父亲，叫欧帕，这名字特别绕嘴，
欧帕的帕帕。
对，他最后等于主人公是跟自己的父亲对抗，这个也是受当时那个《星球大战：帝国反击战》里面的设定。我记得在前年2012年也是那个秋季特别牛逼的一个怀旧游戏项的电视剧 一臂通关小子里面，他有一集是主人公为了继承他老爸开的游戏机厅，然后他老爸说你想继承我电也成，你必须要那个一命不腐的把这个幻想地带打穿。当时我说为什么让他打幻想地带，为什么不打别的游戏，因为毕竟之前我没怎么玩过这游戏。还有一看最后一关等于是面对自己的父亲，如果你要能战胜这个的话，他才会进行就是这种世代的交接。杨哥肯定对这种设定特别有感触吧？
对对，我觉得，之前还没有听安藤老师说完这个之后，还真不太知道。那么现在知道了呢，这也正在考虑着走神了，想着赶明给我儿子设计一款什么游戏，是不是也玩玩这个，之后然后再继承我的这个衣钵，然后还是干点什么
弑父的游戏，
弑父
马克白什么的，
两个人拼盾，
主要是在精神上战胜父亲，就战胜爷爷，什么都得战胜。
那小孩够辛苦的。
对，作为这游戏名叫七师灭祖，
六亲不认，
那也叫和灭祖。
另外，我还要说一点的，这个幻想第一代，它是那个。那图片上面神谷他最爱的两款那个横卷轴射击游戏，一个就是宇宙巡航机二歌佛的野望，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幻想地带。要不然你想想那个神谷他做那个猎天使魔女一的话，他为什么把这个幻想地带的这个彩蛋也给加进去了，
还是对世家有感情的。
而对，当然咱也不可否认啊，那个猎天使魔女一
世家发行的，
世家也发行的。然后这个幻想地带其实它应该对于咱们来说应该算是稍微冷门一点的游戏，但是还有更冷门的，那个就是小鸟弗里奇的了。
这我记得在动画里边就是那个不停的撞啊，
对，
自己
VF 挑战那块
出来一串，
还出了一串自己给撞了，
他是直接撞到那个土星脑袋，土星不战而胜。
对，
弗里奇大家其实要是那个玩年头早的话，可能在索尼个那个伪三 D 45度角那弗里奇岛里面见过的，但是实际他还有更早的，
像是最早我也是接触模拟器嘛，才知道世嘉最早还出过这么可爱的游戏，就是他像是鸟妈妈，带着一群小鸟营救小鸟，最后就是度过这一关，然后就找就把门打开躲避猫嘛。
还可以用陷阱打那个猫是吧？
对，有花盆什么的。
这游戏我还真没玩过，是跟那愤怒小鸟似的吗？
不是，
愤怒的弗里奇。
它有点像什么呀？它有点像，
这不错。
它有点像那个 Mappy， 就是快乐猫。Mappy 它是你收集完家具以后，然后过关。这是你把那些鸟孩子全都带在自己屁股后，就是老鹰捉鸟机那样
啊。
它有点像贪吃蛇，就
是对，也
有点像那个妖系岛那感觉，后挂一屁股蛋。
对，
也有点那样。
但是你被攻击以后，小鸟会散开，然后你还得要收集回来。
哦。
对，而且里边还有那个戴着墨镜那个不良鸟，他还自己去到处乱跑，
牙哭鸟，
他有一自己的那个胡逼 AI。
对对，然后那个弗里奇还有一个就是当时一个设定一直被玩家误解很多年啊，就当时那个他这个主角的弗里奇并不是鸟妈妈，
其实是他们哥们儿。
对，他其实他本身也不是他也不是神经，他是这燕子。说好像因为在日本当时七几年流行一首歌叫三个小燕子落在电线上。然后等于这个游戏的故事是从这儿来的，他要那个小燕子把那其他小鸟带回家。
另外，他这游戏里面，你不是除了扔花盆以外，还可以碰那个奶瓶吗？
对，
我就想，他又有奶瓶又有燕子的话，因为那个养乐多不也算是那种就是那种活性乳吗？
啊！
然后我感觉这是不是他们那个制作团队里有人喜欢那个日本那养乐多燕子队啊？
这可能都是当时那个。大环境
可能没，因为那时候人他们特别爱把自己的喜好给加到游戏当那个小彩蛋或者故事背景。
那要在中国就是喜乐了呗。
对，可以说喜乐什么的，营养快线之类的。咱们接下来就该说最后一个怀旧明星了，就是阿里克斯小子。阿里克斯实际上他应该算是一个挺悲情的角色，他在日本跟欧美都算是悲情，不过相对来说在欧美他的人气其实比索尼克要高，
因为马克瑞在那个欧美卖的比较好。
他这个角色他也有自己后的故事，初代设定上应该想把他做成孙悟空，
对，本来设定还要有那个棍子攻击的，后来改成拳头了。
毕竟世嘉他们贯彻着那中山社长的那个名言，他们角色也改成一个小男孩，是一个那个星球上的一个王子，他长着特别长的那个鬓角，不过他猴子的设计还是留下了，只不过就是他攻击方式变成使用那个气功拳，而且他拳头可以打碎石头。 为什么我说他是跟马里奥对抗的角色呀？因为马里奥顶砖的时候是那跳下用拳头顶那砖，然后阿里克斯比较很直接，就是直拳打那砖，
地穴，
感觉就是更有那些破坏力跟冲击力。
对，
另外那个阿里克斯他其实生命力挺顽强的，他不光是有自己的游戏，他自己和那个忍系列他也有过一次交集，
对，这好像是 GG 的那个美只在美版发行的那个有一款忍主题的那个游戏，就是主角是阿里克斯，也是史诺比的系列吧，
对，在那游戏里面，因为他毕竟是忍的世界观嘛，他的 BOSS 也都是忍，我记得在那个初代那个史诺比里面第一关那个 BOSS 不是一个都是充满铠甲的一个武士，
拿着两把戳的那个，
他让他的弱点
吧，
他弱点等于就是那个
屁股，
那个不是脸，是弱点的脸，他弱点脸，然后他的绝招是扔火球，然后你要说扔火球的话，咱是不是肯定又想起那个京都的那个水管工了，
对对，
又想起马里奥，
对，
而且最逗的是，因为毕竟阿里克斯是跟马里奥对抗的角色嘛，然后他面对这个 BOSS 的名字就叫 Mary， 然后后头是一个 OSO，就一个拟声词，这点非常有意思。
而且阿里克斯好像还后来在那个世嘉的那个全明星赛车。
对，那赛车里面还有那个八月良什么的呢，
对，所以世嘉还没有忘了这个老角色。
我记着就是看那个就是 Hardcore Gaming 101出的这本世嘉街机明星的书里面，那个我记着在那开场前面的话，那个就这本书的著者还表达了他对阿里克斯的那个情谊。不过你说他确实还没法跟索尼克比，因为索尼克他的那种速度感还有他那个叛逆的那种态度其实更迎合时下那年轻人，
可能因为当时索尼克实在人气太高了，直接压过所有当时平台的游戏了，那些平台的游戏了。
我觉得最难得可贵的是在那个 DC 上的那款史家加加里面，他那个阿里克斯还出来安慰那个赖和太郎说，你不要消沉，说游戏做好没关系，说你看我当时就是设计出来的跟马里奥对抗，结果有了索尼克他们就把我也踢一边了，对，就这点只有是你经历过那些时代人，你才能够就是通过这事儿，你体会到其中的辛酸。咱们这一期节目肯定聊不完，所以这个分成那个上半场、下半场。我看杨哥都有点颓了，
对，我这个记忆力也受不了这么大容量的灌输，所以各位同学课间休息。
课间休息的时候，我在那个插一条那广播啊。1月17号在那个北展剧场，它将有一个日系游戏音乐的一个盛大的音乐会，像里面请来的这个嘉宾也都是阵容非常庞大的，像以前史克威尔艾尼克斯的专属作曲家光田康典先生，还有原来克拉米的那个专门给恶魔城做配乐的山根石之流，也就是原意叫山根美智流女士，还有那个日本新生代的独立作曲家坂本英成。因为像他们这些他们给配过的游戏都算是家喻户晓的，比如像那个超时空之轮这比较有名，接着还有那个前线任务的枪支危机、异度装甲，这基本上在国内都是有极高人气和那个群众基础的，剩下的还有那个他们给那个动画领域也有那个效力不少，比如像那个黑执事。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那个永乐飘物来那个订票，记着啊，17号别错过了。
加牛 Pro 本着高端、专业、有态度，但没有节操；大气、美观、国际化，但没有水平的严谨风格，为你带来游戏圈内各种大哥的牛逼讨论，但是不一定都是对的。专题节目会在每周四定期为你发布，但会经常跳票。如果你希望能听到更多游戏专题节目，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网页3w.g-cores.com， 或者在新浪微博关注机核网，你可以在腾讯微信搜索公共平台 GAMECORES， 或者加入我们的 QQ 群1128-16808，为我们提供更多更好的话题和建议。